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每年的开头啊，差不多大概在年尾，农历年来之前，重要的日子大概就是今天吧。然后接下来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啦，涅槃日啦，弥勒佛的圣诞啦，释迦牟尼佛的诞辰啦。所以大概在年底到农历年前后啊，一直到三月四月这段时间，都是很吉祥的日子。尤其像今天，如果你有依止道场，大概很少法会是办在周间的啊。不过我们是在这边闻思经论，所以有这个因缘刚好碰到这个日子。我的课大概也比较多，每年的这个日子都会被我的课碰到。去年我还记得我这个课还在地下室，然后我那天就悬了幡啊，悬了阿弥陀佛的全身像。因为就在前一个礼拜啊，我看到就在地下室那个教室就有我们十一楼一位师姐悬的那个道正法师手绘的这个阿弥陀佛像啊，在那边自己拜忏。那我就大言不惭跟他问啊，他说你怎么会有那么大张的这个，而且旋翻啊，就是很轻巧可以卷走起来的，带着走的图像。然后呢，他说有一位学电脑的人扫描，然后他把它输出给他的，啊，我就很试探的跟他说我可不可以请啊？他说就给你。因为我那个电脑档有，他要再输出几份都有，结果才隔一年不到吧，就有两位法师，他不知道去哪里请了一个表框的，那更庄严了，那个色感都会更好，就像是道正法师他亲手画的一样啊，可以说是第一手的A 考。不是 B 考，是 A 考背的东西，所以总是很欢喜啊，总是很欢喜。以前从小时候看长大就是参公那一张啊，那么道正法师按照那个经典呢、啊、描绘那张出来之后就觉得很殊胜，以后就一直都以那张当做观想镜啊。据我了解，他好像画了两三张背景不太一样的。不过真的我觉得能够画佛是很好的，因为画佛帮助观想啊，帮助观想。那么可能我们中国人对于观想是比较不讲究啊，因为我们好像中国佛教都比较单纯，只是谈所谓的持名念佛。可是观想跟观相可能很重要的啊，可能很重要的，因为大家不要把这个佛像观成就是那个啊金身这样的像。各位应当要观，我们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当中，如果你自己去读念佛法门的话，它就有念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那么等一下我们谈到念佛三昧跟四圣谛的关系那段文的时候，各位也会看到啊有关这些东西的道理。所以我是觉得净宗在台湾是很可惜，就是教导净宗法门有许多宝贝的东西，其实是因为因缘的关系吧，比较少人弘扬，乃至于呢造成跟这个他宗教法之间的矛盾冲突，那更不要说是南传的四念住法门，好像念佛三昧就跟四念住完全没有关系。那么各位从待会默学我的心得报告当中，我希望给各位一个感觉，我先说结论，两个，念佛三昧就是四念住。我说过，四念住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正见啊为首，对不对？然后呢，以涅槃为目标，整个八正道修寻的次第。所以今天四念住它其实是一个修行的总纲，然后它要证的就是四圣谛， 四谛里面各个有四行观，所以有四谛十六行观。那么归纳起来，主要就是苦谛的三法印或者是四法印。这个可以说是佛法不共的啊法要吧。那么里面呢，牵涉到止观啊，止观怎么样能够观这个无常苦无我的关键，其实就在于这个正观五蕴，然后呢自证缘起、自证涅槃这个三件事。那么不管你用哪一个所缘，都是要透过这三件事。我再说一遍啊，这三件事就是正观五蕴，然后呢自证缘起、自证涅槃。所以不同的传承只是或许改掉了三件事的名称，但是他的精神主义，墨学在这32年多的学习当中，其实遍学了，不能说是遍学一切的法门啊，但是也遍学相当多的法门啊。我就是号耀法门，那天这个读普门品有关四明知理尊者的性二说，他就讲到菩萨也修三毒法门。其中呢，菩萨的大贪法门就是贪四处世界一切善法，也就是说在天台性恶的说法里面呢，他不断贪嗔痴的，他是善用贪嗔痴。他说啊，心就是这一点明觉性嘛，那心就是缘起嘛，依唯识的说法，心这一念心意识就是十一种假名安利的作用嘛。所以既然心不过就是一个缘起的作用，那么它的体一定是无自性理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以无自性或者是空性啊，跟一切法性相应的心意识的作用，这一念明了心，这明了心既然是无自性，那怎么可以断呢？对不对？但虽然不可以断，你也不能说它是没有啊，因为作用真实嘛，作用非常真实。所以唯识跟这个天台这个性恶这一派的学说，我觉得在他的修学的法要上是非常接近的。因为唯识不讲断心的，他也不讲有心，他也不讲无心，他更不会说要断掉啊心心所，他只有说要浮现行、断种子、清净习气，对不对？然后呢，所有心只有善用不善用的问题。如果你善用，就可以转移清净；如果你不善用的话呢，就随顺流转。那么天台的性恶说就更明白的说，那么既然我们的心呢、是无自性的存在，那么由心所现的三毒的烦恼心所，那当然也是无自性的存在。那么既然无自性的存在，我们搞了半天去对治它干什么啊？对不对？我们干嘛搞了半天把贪心灭了，把嗔心灭了，把痴心灭了？请问贪嗔痴三毒的心心所是从哪里生的呢？那你灭了之后又用哪颗心去灭？你是用有心灭还是无心灭呢？你用有心灭，那到底你用来断贪嗔痴的心是心，还是被你断掉的贪嗔痴是心呢？这是天台的想法嘛。那么如果不是用心断，那用什么断？难道用文字断吗？文字难道不是变成你的心所缘的智慧，然后用智慧来观照你的心相吗？而假说有心观察，用智慧观察你的心相，其实根本就是一体嘛，根本就是一个灯泡，它的钨丝通了电，然后在真空的环境底下，或者在哑气的情况底下，在因缘具足的情况底下，它就发热了嘛。那发热之后，那个光一照出来，当然是片照它能够照到的空间呢。可是它要片照一切空间的之前，一定是不是片照先片照自体啊？是不是？它是不是先能够照满它的自体清净了、明亮了、光明片自体了，才会散发到它能够光明所及的法界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没有理由说先把这个所缘境先照光明了，然后再反文字性再来破自己的内心呢？心哪有破呢？那不管你心是善的还是恶的，请问怎么断怎么用呢？所以 所以整个般若经最后就告诉你，智跟境是一如的。唯识也是跟你讲，智跟境是一如的。如果你还一直不断有二元对立的想法，那么根本就是不对的，啊，根本就是不对的。所以，我其实是已经蛮厌烦了这些宗派之间的辩证啊。今天我打算对这件事情做一个告白，然后就封口。从今而后，我在我的所有一切课当中，不再谈到他宗跟我所弘扬的法门之间的这个争论的问题啊。我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我对所有跟我所学习的法门宗义在诠释上似乎有矛盾的地方，我再做一次申诉。这个申诉不是要去证明别人不对，也不是要证明只有我对。佛法有三法印，有四圣谛，有四念住，有八正道，有三机道品，有这么多的三乘共学的法要，其实已经相当充分可以来让我们开悟正果。那么为什么会有三乘不同的善巧方便的法门施设？解释密经也讲一直非常的清楚的，就是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因为传法到各个所在地的因缘不同，那么因为每一个老师的开悟因缘不同，所以因为教导的老师所要教的学生以及教跟学两者所在地那个时空文化种种背景的因素，这个就叫做缘起。佛法从缘生，对不对？它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不是共生，也不是无因生。佛法跟所有的世诸世间法一样，都不离开缘起的法则。那么若说它假名施设有生，那一定是缘因缘所生。那既然是因缘所生，它的自性必然是空。自性是空，不是说这个法有无一义的问题。因为你如果谈这个法的有无跟一义，唯识就说它是戏论，应成中观也说它是戏论，对不对？所以你在用世间分别二法对立的心去看待这么多的传承，在辩证到底谁的对，我到底要皈依哪一个法门？老实讲，我觉得这些人都在浪费自己的法身慧命。世事无常，各位如果知道生命有多么苦，多么无常迅速，你们怎么忍得花那么多时间在细论分别？我实在是不懂。当然我也犯这样的错误哈，口过。像那天我也在上个礼拜六的课，我自认为我讲的有点过火，结果果然火气就发在我的嘴角。其实我们都知道嘴角会破是因为缺乏维他命 B 啊，这个红色的蔬菜啊吃的不够啊，等等等等的问题。当然我愿意想这个是普贤菩萨对我口过的教训啊，让我真的要习增啊，习掉新的这个分别啊，各位能够早日啊能够在境界当中证到无分别，我是觉得这是对各位的法身慧命的一大增上因缘啊，一大增上因缘。那么借今天这么吉祥的日子啊，大家要共勉之。所以我一直说啊，我一直说默学一直非常重视的印光大师的开示文，就是要靠你改心。因为如果这念心改不过来，你学什么法门都一样。我劝很多人受持这个印光大师的开示文，目标不是为了让你们来学习净宗而已，只是叫大家把修行的心改掉啊，改掉。那么至于那个后面的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你不用管他也没有关系，你就留一个佛字就好了吧。反正我们是不是要就近成佛？好，你纵使认为阿罗汉就是佛，那我也同意阿罗汉就是佛，可以吗？那你就成就阿罗汉嘛。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自称是阿罗汉，因为我们不能够只是当佛弟子，对不对？啊，佛弟子就跟着佛的脚步，最后就入灭了。那如果所有圣弟子都入灭了，那谁来教后面的弟子呢？所以你在入灭以前，应当要有一个不共的责任，就是要把你的解脱的威德、法身的功德，不管你受持哪一个法门的传承，都应当要往下交棒下去。当你试图把你真正解脱得利益的法门往下交棒下去，每一个人就是菩萨。 所以我是学习法华三昧的，法华三昧的责任就是要发愿当众生三界十法界的导师，对不对？要能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入于多宝如来的佛塔当中。那么为什么一个世界没有两佛出世？为什么法华经当中多宝塔当中多宝佛会跟释迦牟尼佛同住啊、同坐一坐呢？那是因为多宝如来表的是我们众生的自信，释迦牟尼佛是九眼劫三世表的三世佛传承的化身佛，这个化身佛跟住长吉光自信离体的长吉光净土的法身佛合合，现出不可思议的教化作用。也就是说，不要讲那么神怪的话，就是说多宝如来表的我们理具的佛性，释迦牟尼佛是透过音声文字，在释迦牟尼佛座下用他所教的三藏十二部经开悟自信的我们，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要发愿当自己老师，做自己老师所做过的每一件事。你学老师的三业才叫做学佛，得到一个什么果，那都是有所得啊，得到一个什么果，那都是有所得。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把所有宗派之间的误会啊，借由这样子的东西搞清楚了，那么所有宗派传承其实不过就是法界的这一个大蓝图当中的一部分，对不对？我们怎么好用手去骂脚，对不对？用脚来踢头，对不对？用头去撞自己的肚子，何必这样子呢？所以只要能够知道法界同体平等平等这样子真如法性的展现，那其实这些东西就告诉我们法不孤起，缘起而已。那么这个法则如果你不管哪一个传承来应该都同意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意中求同，寻求最大的交集的一种无争三昧？这是我今天谈四圣地的末尾，以及要衔接到念佛三昧末学的心得。其实我就是要说无二，既然讲无二，这是我今天要达到的第一个结论。那既然讲无二，那是不是就是根本就一件事呢？你可以说是，但是我要得到第二个结论，虽然它是无二，但是当然有它的特色，每一个传承都有它不共的特色。那么那个特色就是随着老师的专长，随着众生的根器，就是受学者的，就是各位，如果你们要选法门的话，你要去了解自己的个性呢、啊、那么也要看你今天受持这个法门，你是要用在什么样子的时节因缘，对不对？你的眷属因缘给你什么功课？你的这个年纪，你处在一个什么家庭？你做什么工作？如果你不顾虑到你的这些缘起的条件，而一股脑的就想用一种方法打死，墨学说这种台湾话来讲就叫坏茶压入灶，霸王硬上弓，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当然我们墨学一直强调要一门深入，可是一门深入你一定要得其善巧，得其善巧的意思是要通达两件事。第一个通达，你要去观察缘起，才能够把你对这个法的法爱，把这个法的法执放下来。你必须要把你的法学到显现出空性慧以及无相的修养，这个东西如果做不到，你的法爱法执就横梗在一切时节因缘，会让你诸事不顺，会让你诸事不顺。所以你一定要有缘起的智慧，你才行得通。如果你今天比如说像饶老师学一个烹饪的菜单，然后呢他就教你宫保素鸡丁，然后呢如果假定饶老师是一个非常爱辣的，他就说辣椒五汤匙，对不对？然后呢小天椒八颗，好了，这是说随便乱说的哈、哦，他就讲了一个配方给你。于是呢，你家里 回去之后呢，你也不管你家的人能不能吃辣，你就辣椒五汤匙，小天椒八颗，你就存本咸西林刀鬼给回啊。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能够学一切法而见到缘起的话，你见到不只是见到老师教导你这个法门当时的因缘条件，你也要回家看到你今天所要把这个法门这个心地用在的时间因缘，用在的对象，用在的那个所有的因缘条件的组合底下，你要产生出独一无二缘起的智慧。因为每一个时间因缘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不可以复制的，不可以说我在这边所学的东西一成不变的就要拿到这边来用的，不可能的。所以我极不愿意讲我个人亲身的经验，可是我又如果不讲又显得我不真诚，我必须要讲出我怎么样把我所学的东西用在我的因缘上面。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让你们学着变成我，因为我有我的因缘，而你们必须要把我的话听懂了。听懂的意思就是要听到那个离言法性，就是我跟今天跟各位讲的第二件事情。各位，第一个学法一定要见缘起，第二个学法一定要弃证离言法性。离言法性的意思就是说，讲白一点，我用现在的白话来翻译，就是不要受我的名言，不要受我的言说，因为我讲话有我的习惯，我的描述有我的自己的爱好，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必须要转换嘛，你必须要转换嘛，你必须要知道跟这些名言分别没有关系的背后那个心啊。所以各位不要去记住我的名言，要从我的名言见到我的心，然后呢你要跟你的心去相应。所以讲经的人其实要跟听经的人要能够应心的，那就是弃证离言法性，不要卡在名言分别上面，团团转就出不来了，乃至于你就食人牙慧，或者是把我的讲稿一字不变的就这样子照抄照念照说一遍，老实讲你也是鹦鹉，你再怎么做都没有录音机的好，没有录音机好。所以见缘起已经很难了，如果还要能够弃证离言法性，我认为是更难的。那么因为很难，所以我们必须要殷勤听法，闻思修入三摩地，这样子不断的练习才会有机会，才会有机会改掉过去我们着相修学的习惯。那么只要我们有一刹那相应到我刚才所讲的那两个法则，你就有机会哎见法，对不对？你见法就见如来。所以经上讲啊，见法就见缘起，见缘起就见法。其实法者其实是众生心，众生心不是一个一个不大高了，当然也是啊、哦。众生心的意思就是因缘性的意思，你要见到一切法的因缘性才可以。而这因缘性不在言说，可是它又不能离开言说，这样的讲又混难了。讲的白话一点，就是要懂我的明白，了解我的那一念心的明白。你们要像我的心一样的明白你们的明白，这个又是在废话了哈。不过希望你们真的懂。好，话不多说，前言说到这儿，我们来看最后一小段。上次呢，我们这个修文峰版看到934页啊、最后一段问与答啊，问与答。那么这个应当是在倒数第三行吧。问：何故世尊苦苦一种以自生说，坏苦行苦以一门说？那么密勒版的话呢，就在二三一一页啊，231页出体字的倒数第二段。问：何故世尊苦苦一种以自生说，坏苦行苦以一门说？我从这段文截前，然后呢啊顺文贴着文解释后面的两页了。那么当他讲完了这个前面的变相啊，前面的变相， 那么变相他就把苦集灭道这四圣地啊，乃至于为什么他要安排这样的次第，为什么得这样子的名称啊，分作这三科呢，简单的为我们来做说明。然后呢就接着要在934页新闻风版这个地方呢，他就界定了为什么叫做圣地。而圣地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意思，第一个，这个圣地唯有圣人能够证，而圣人是指得无分别智以上出果或出地的圣人。那么第二种非常重要的圣地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虽然这些圣地的道理真理啊都是发尔如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呢不由觉悟，也就是不由闻思修入三摩地，也不得证，不会无缘无故的就自己会证入法尔之心，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相信法尔就放逸懈怠，是不可能成就圣道的。所以真正的圣地是一定要相信这个真理是法尔如是，但是必须要由道次第来觉悟。如果不由道次第来觉悟，那这个你所心中所现起的道理不名为道理啊，不明为道理。这个等一下我会在讲念佛三昧的时候呢再多一些补充啊。念佛三昧里面最精彩的部分其实就要顾虑到实际的问题，而不是只有理论上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光谈四圣地的话，纯粹就只跟我们讲理论，而这个理论当你付诸于实践，你怎么在生活境界当中去实践四圣地，一种圣人的自证境界，那绝对不是理论派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如果你空有四圣地的理论，空有四念处的法门，一直不断的住境观心，那你每天就跟呆呆的一样啊，你每天就守着这一念心呢、啊、你还能干什么事？什么事都不能干了，什么事不能干了？什么事起心动念就先就都妈的我关一下四念处再说，套哭那个打击就没有可能了嘛。所以你一定要熟练到没有四念住的相，对不对？没有四念住的自证，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应当在生活、在工作、在洒扫应对进退还会有这种相。如果还有这种相，那表示我们的法执太深，修行还没到功夫，对不对？只是呢假现一个相而已、啊、假现那个相而已。所以到了后来你道理明白了以后呢，一定要入人事物的法界当中去磨掉所有这些法执的习气，把这些法执的习气磨掉。那么有人就说了，为什么要磨掉这些法执法爱的习气？因为你不要以为我执容易断，有一种比我执更维系的就是法我执，那种你已经深信，你已经非常确定，你已经完全不怀疑的真理，当这个真理住在你心中的时候，你的头上就会有跑马灯。出现什么字你知道吗？我是道德重整会的会员，请你离我远一点，不然我随时会看穿你什么地方做错了。你的跑马灯就会走这行字出来，所以你处处了就会用方形的眼镜，然后呢上面有码表，上面有刻度，你会去评价所有的一切，你会去评价所有的一切，这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呢我执虽然很可恶了，可是法执呢本来不学佛还不太会有的，那么为什么你学了一点真理之后呢没有办法把这东西放下来，老要自己捧在心中握在手里，然后呢戴着这个眼镜死也都放不下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这边就问了，何故世尊苦苦一种以自生说，就是说自生的意思就是他自己亲口。那么至于乐苦跟这个就是坏苦跟行苦呢，佛就说同理可证。为什么？因为坏苦是苦苦的一门，而行苦是苦苦跟一苦的所依。所以当佛在讲苦的三相的时候，就讲苦苦，讲了一大堆，对不对？讲八苦，从三苦、五苦、八苦，乃至于呢有百八苦，在经上不同的传承讲的广略分别很多， 那么为什么佛花这么多时间讲苦苦，而却这么简单的带过，说啊，哎呀，乐苦不过就是在苦苦的自信上生出一种颠倒觉，对不对？一种顺随顺的感受，然后呢，短暂变坏了，你又生起苦受了。其他他没有多说。然后呢，行苦，他只说这个是苦苦跟坏苦的所依。其实行苦就是先业所引的这一个五蕴，对不对？可是我们前面也学过了，上个礼拜才学过的，五蕴本身自性非苦哦，它是苦的因缘，它的自性不是苦。啊，自性不是苦。好，所以这段文字就在告诉你，就在替我们问，为什么佛这么多的时间比例都放在讲苦苦，而这个坏苦跟行苦却是一笔带过，何况行苦又这么重要。啊，他为什么是这样？那么弥勒菩萨就在新文分版的935页呢，就来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看一下，于苦苦中若凡若圣，一切等有苦觉会转。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凡夫，或者是成就出国以上的圣人，那么所有一切的啊，所有一切的友情啊，一切等有，就是说，这个三界六趣啊，以及四生。所有布特伽罗的种种有情生的身相，都有什么？都有苦觉会转。这苦觉会就是知苦的能力，苦觉会就是本能。我们本能就会逃避苦，就会厌恶苦，这是人，这是一切有情的本事。那么不过是什么？不过因为我们的五蕴因缘各个不同，所以有人忍受能力比较不一样，对不对？有人就以这个为苦，有人就以那个为苦，可是每一个友情它共同最大的交集的特色就是知苦，知道自己五蕴所相应的苦，这个就叫苦觉会转。而且呢，他这种本能的苦觉会啊，当他发动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不假思索的，他就会发动，对到他自己的苦苦的所缘，他一定会发动这个苦的感受，而这种苦苦性极有厌患，只要是跟他的五蕴自信相违的，根本没有一个友情有堪能性。不要说你哦，哦，不要说你，连所谓出国以上的圣人，都也非常知道苦，很苦，非常苦，苦到出国圣人在佛涅槃的时候，他也一样哭天抢地嘛，不是吗？他当然知道苦啊，失去老师的教导，那多苦啊！以后有问题再也没有人问了，多苦啊！可是圣人以这个为苦，我们以什么为苦？只是这样子。那么这种苦啊，只要真的是苦苦性，那么是非常非常令人厌恶的，没有人会喜欢的。那么也因此之故，也因此之故，所以他说啊，又从先来未习会者，我们还没有学无漏会的人呢、啊，那么才未说时，则便易入。你只要听到佛亲口说，佛的语言很善巧，当然是非常能够煽动人心，一听我们的心就会怎么样，如刀割，对不对？立刻就会生出出离心。不要像是佛那么生花妙嘴了，就像是我这么拙劣的嘴巴，我只要把我的经验拿出来跟各位提一提，只要能够撩动你们心中苦的经验，把那个心弦拨弄拨弄，你们就会生起苦的感受，不是吗？那么于是呢，我就说出离该不该出离啊，世间是不是真的该处理啊？那么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就立刻信受这件事情。所以呢，佛就叫我们以苦为师，当然以戒为师是重要的。以戒为师，为什么以戒为师？因为戒就是告诉你，前人那样的做会犯错，会生苦，会生烦恼。我们呢学戒就是告诉你，不要重蹈前人经验的覆辙。所以本来佛的僧团是没有戒的，可是因为一直不断有比丘犯了问题，生出很多的烦恼，于是呢，佛一条一条戒，慢慢慢慢，随着因缘制。那么随着制下来之后，就是要告诉我们以戒为师，就是当佛陀不在了，僧团没有人做主了以后，僧团的结魔制度、讨论民主的制度要继续进行，那共同在一直不断的讨论，怎么样的生活规约才可以让我们免离苦的因缘，对不对？所以叫做以戒为师，所以以戒为师的背后就是要以苦为师，就是我们既然知道苦是这么苦，我们为什么明明知道苦还要 不甘心一定要去怎么样以身试法干什么？没有理由嘛，对不对？没有理由嘛。所以为什么我们戒定慧三学戒为出门，佛的遗言交代还告诉我们以戒为师，其实就是以苦为师，要以所有众生受过苦的经验，一定要自己审慎审地思维，莫再犯啊，莫再犯。所以这样子，纵使你没有什么智慧，你没有听过什么经，一听到苦苦的道理，你立刻就会生出出离的心，有了出离的心你就入道，一有出离心立刻入道。接着如果你是已经听过四圣谛道理的人，那更好办了。他说啊，前面呢是未习会者，这个是已经听过诸谛就是四圣谛的道理。如果对于已经听过四圣谛的道理的人，那么更能够加深他的印象，怎么样？令所调伏可化有情，易得入故。所以前面那一段呢是在摄受谁？摄受还没入道的人。后面这一段文是在告诉你，有人听了四圣谛的道理，马耳东风，右耳进左耳出，没当一回事儿。可是如果他再有机会听到一个善说法者，能够把四圣谛的道理说得非常的辟理，说得让人家心动，那么他会真的升起调伏烦恼的心。你不然空学四圣谛的道理，空学四念处的法门，你摆在那里，对不对？你摆在那里要摆多久啊？你摆多久才愿意拿它来调伏你今天每天现行的烦恼啊？你到底要忍住你的烦恼多久不断，你才甘愿呢？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听过四圣的道理，我们为什么不找一个三个月的时间乃至于七天的时间，对不对？去打一个精进的禅一禅三禅五禅七禅十 whatever， 对不对？随我们的因缘，随我们的因缘。那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升起，一定要安排因缘去调伏，按照四圣谛的法要调伏我们自己最自胜的烦恼，对不对？先把果相调伏住，再把因相拔除，对不对？如果你是立根的人，直接从因地下手，对不对？种跟习统统拔掉，那更是立根的人。于是呢，这边就告诉你啊，苦苦性为什么能够让两种人易入，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每一个人听到都会心生惊怖畏，如果听到苦圣谛而心不惊怖畏的人，那真是一禅体了，对不对？这是一禅体，要不然是福报太好，好到你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对不对？好到你真的以为，哎呀，我只要一出门就是红毯铺地，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凯迪拉克来接，对不对？然后呢一出门就有软轿来把你屁股接着，你完全脚不要落到尘土。如果你福报真的好到这种地步，你最好不当淋水给我盖掉，因为喝水一定要自己喝的嘛，吃饭一定要自己吞咽的嘛，你就不要呛到你的鼻子，你一旦呛到你就知道原来还有病苦啊。所以苦苦性之所以逼恼，是因为它真实，令人会生起厌恶的心，厌恶的心会令我们生出出离的心，而出离的心，只要有人告诉你出离的方法在此，你立刻怎么样就会开始学，学了之后就立刻开始用。如果你中间还会夹杂，还会间隔，那表示你真的不知死活，就是这样。所以他说啊，云何建立三种苦性？那么这样子的话，那讲一个苦苦就够了，那么为什么还要讲坏苦跟讲行苦干什么？底下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建立三种苦性呢？他说啊，所谓先所说生苦乃至求不得苦，有七种苦了。这些呢都在显现什么？显现两件事儿，苦受跟苦受的所依处。就是说苦苦有这七种相，这七种相呢都显现，不管你今天是开悟没有开悟，你是凡夫还是圣道人啊，除非你已经是无学道的阿罗汉，你都一定会有苦受的。为什么？你只要五蕴还存在，那个所依处就是，你只要五蕴的所依还存在一天，你的苦受就根本不可能离，你就根本不可能没有苦受。而苦受的因归纳起来就是那七个，从生老病死到求不得那七苦，我们不用再复述了啊。所以呢， 你如果了解这七苦是一切苦的总的分类，它就显现，只要我一天不除掉自己的所依，我的苦受就会愈缘现形。你如果深刻的肯定这件事情，就是能够弃证苦苦性，如是名为建立苦苦性，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心的深处埋下这个苦圣地的正见。所以正见是非常重要的。请问一个念佛的人，难道不应当观察娑婆世界五蕴世间有多苦吗？念佛的人难道他不清楚五蕴有多么痛苦的，娑婆世界的因缘是多么出众吗？难道不需要观察这个东西吗？一定需要观察的吧。他观察的越恳切，念佛是越有力量嘛，对不对？那种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才会越恳切嘛，那个信愿具足，对不对？厌心和合，那一念心只要一拍即合的那一个当下，那一个当下你就弃证念佛三昧，你就弃证念佛三昧。所以你如果问我四圣谛证什么，四圣谛对大乘而言绝对不是证出果。你如果能够弃证四圣谛，你证的是念佛三昧，你就会念意念什么，意念佛陀真伟大，对不对？你就意念佛在没有老师教的情况底下能够自证缘起，多么了不起的智慧，对不对？你会赞叹佛，然后呢你会进一步想要效法，对不对？然后呢你就会念念去观察你的心到底有没有像佛一样，你就开始学会观照般若。然后呢当你一念一念心弃证到观照般若的实相境界的时候呢，你就会证入实相般若。所以从文字所缘到观照到实相，就是这样子次第一直不断的闻熏习，这样子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谓之三昧。所以呢若且常在定，一切实处意念佛陀的心你就会起来。如果你恒常一切实处就意念佛陀，哪有三业不清净的道理？哪会离开三念佛三昧还要去修四念处？念佛三昧本身就是四念处嘛，懂吗？他就是一直不断的以苦为师，以戒为师，没有条件的完全的信受什么佛法生戒，直接把我们的心呢带到哪里？带到开法眼镜正视正性，直接到那个正出果的地步。所以念佛三昧就大乘的菩萨地而言，是出国以上的圣人开始修的，实地通通在修念佛三昧，实地通通在修念佛三昧。而实地的念佛三昧就是观十二因缘，就是修四念住，就是修空无相无愿，或者叫无作三昧，同样的道理，完全一模一样，没有例外。所以这边就跟你讲怎么样建立苦苦性，因为所有的圣道从这里入门，你不从这里入，没有其他的门，这是不二法门，这是不二法门。那么接着呢，他就讲这个七苦的相。他说诸有是彼对治法，那么诸有旁边就写生，生苦所依，诸有就是这欲有色有无色有，三界六趣四生名为诸有，一切的存在，一切五蕴差别相的存在，就是我们今天修学圣道修学四念住所要对治的。那么所要对治的意思并不是要把它舍离，并不是要把它灭除，也并不是把它丢弃，因为五蕴它本身就我们这一期果报而言，它就是无际的存在，它的自信不是苦不是乐，它的自信是无际，它的自信是不苦不乐，可是他是因为不苦不乐的因缘，所以他会做苦跟乐的因缘。他本身不是苦，本身不是乐，可是他可以做苦跟乐法性的因缘。所以呢，这个诸有就是我们的生啊，我们的生命的存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修四念住要对治的东西。而说是对治，其实也没有对治之相，只有对治的道理，应当要对治。我们一定要知道五蕴这件事情是生起苦的所依，只要有五蕴一定会有苦社会生，这就是生苦。那么生苦如果不灭，我们今天根本不能弃证涅槃。所以我们要灭的 是灭苦受的逼恼，而不是要灭五蕴。五蕴就不过就是一个无自性的存在，如何灭呢？就像心一样，我刚刚讲了一半，菩萨的大贪法门，贪，菩萨贪什么？菩萨贪，贪世诸世间一切的善法。菩萨贪什么？贪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一切的福德智慧之量，他贪这个东西，他为众生贪这个东西。而菩萨也嗔，菩萨怎么嗔？菩萨深恶痛绝，深恶痛绝什么？深恶痛绝一切的烦恼，他对烦恼完全没有忍受的能力，他只要看到有烦恼，他一定要除灭烦恼的因缘，除恶务尽，他把他的嗔心用在这里。菩萨也有大痴的法门，菩萨非常执迷不悟，他执迷不悟什么？证空性的圣洁，证不取不舍般若波罗蜜最上乘的智慧，他对这件事情执迷不悟。贪嗔痴的心本来就是无自性的存在，它不过就是一念明了性，他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他无自性的存在如何能够有生，如何又能够令他灭呢？道理就是这样子，诸有是必所对治，就是要对治他因缘所生的逼恼性。那么既然逼恼性来自于因缘所生法，那么法本身就是性空，因为它只是缘起，你就还给他一个缘起，何必把它拿在心上，这样一直不断的在自己心上刺刺刺，谁叫你在身上自己刺那么多刀干什么？我们今天会受苦，都是你今天借五蕴生受逼恼于我们的身心，令我们辗转不能处理罢了。于是呢，以这个诸有的生苦当所依呢，少是老所对治，无病是病所对治，命是死所对治，亲爱和会是怨憎会所对治，非爱别离是爱别离所对治，所求生罪称罪是求不得所对治。也就是说，剩下的这六苦啊，都有他所对治。为什么我们要去视为劳苦？劳苦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爱乐少年少，爱乐我们的相貌姣好，爱乐我们的气力殊胜，对不对？爱乐我们的健康，对不对？当我们今天爱要我们这些殊胜的年少的因缘时，佛陀叫你要观察什么？劳苦，人都会老。今天如果你没有办法敬顺老人家，对不对？那么所有你今天的眷属因缘，它也一样会临到你身上来的。等到你老怎么办？你知道吗？现在什么东西最让我妈妈70快80的人了、啊，她心中什么东西最苦？我已经52岁的人，她对我什么东西最担心？她说啊，要对你两个女儿好一点啊，否则你老啊，没人要给她照顾。她话说，我懂，我懂什么？我懂说，妈，你放心，至少只要我在，你一定归我照顾。可是纵使我这样的保证了，他还是担心我老了没人照顾。为什么？两个女儿毕竟要嫁人了、啊、嫁人怎么办？可是往往我看到照顾爸爸妈妈的都是女儿啊，对不对？媳妇能来照顾吗？难吗？是难吗？对不对？所以啊，因缘时节到那个堪瞻也没有把握了，谁能够把握什么事儿？没有人，没有谁可以把握什么事儿的。所以呢，少为老所对治，无病为病所对治。我们今天没有病的时候，你要观察病苦啊，观察病苦啊。每个人自大都会有不平等的时候，不要称说自己无病啊。无病只是你今天呢、啊、不晓得什么东西在生啊，啊，不是叫你悲观消极啊，不是，完全不是，而是叫你这些因缘都没有人的福报到好到那地方为止的。那么命是死所对治，你以为有个命根？我们今天还活着，你就是什么？哎呀，秉烛夜游，对不对？及时行乐，那就是执持命根的人。你以为有多少命在那边让你花？ 他说啊，我白天卖给公司12个小时，我晚上一定要在 pub 夜店尽兴。你到底是在救你的命根，还是在蜡烛两头烧？我实在看不懂这些人。命是死所对峙，亲爱和会是怨憎会所对峙。亲爱和会是关你身边的眷属，不是冤亲不会聚一手的。今天你身边的眷属姻缘，不是冤就是亲，聚会一处，冤亲同处，你根本辨识不得。我们人的愚痴，对冤家就越好，对亲家就越坏。今生对冤家就还债，啊，对亲家又结怨，来生呢又彼此相报。你这样子冤冤相报到何时呢？各位今天看到我们的眷属姻缘的时候，看众会一处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怨憎会的种种差别相？所以今天我们只是取自己的所爱，就会对他怎么样比较 special。那么对于自己的怨，你就怎么样也对他很 special， 两种 special 就是非常的 special， 反正就是不一样就对了。可是你不晓得你在自己搞分别嘛，对不对？你在对你的冤家还债，对不对？人家还不知感谢，对你的亲家结怨，你不晓得报在何时，就是这样子。我不是说给各位听的，我自己是深刻体会啊。那么非爱别离是爱别离所地位，非爱别离是爱别离所致。意思就是说，今天呢，你如果把你的这个亲眷留在身边，不肯让他放单飞，你能够把他留在身边多久？今天我爸爸妈妈就对我很 say sorry， 他说当初啊，你可以出国，很抱歉没有让你出国，所以今天呢，你没有办法到大学去当这个教授啊，有一个终身的这个稳定的工作啊。我说啊，黑龙鬼气的代志啊，当时我们的家境不好，我又是长子，你又逼我一定要早一点结婚，赶快生孩子，然后成就一个美满的家庭，然后成家之后要立业，我一切都照办呢、啊，一切都照办呢、啊。对不对？哪知道你把这一个亲爱的人留在身边，你能够留几时？留到现在，你今天还不是为我这个52岁的老儿子还在担心呢？你这个心要担到什么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非爱别离是爱别离所对峙。你知道一切的所爱终将别离啊，不是此时就是彼时，就是彼时嘛，对不对？既然终将别离，那么总之每一个人独生独死这个实相，你要认识，你要接受，你要面对，一定要面对的事情。所求称罪是求不得所致。当你今天呢、啊、对别人的要求言听计从，哎呀，只要你一眉毛一顺目，对不对？把头一夹，旁边人马上怎么样？马上捂住妇女的嘴巴，开玩笑，就马上有人体贴上意，对不对？马上有人就替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当你所求称罪的时候，就知道什么？你纵使三颗星、四颗星、五星上将让你退伍，好不好？退伍难道回到你家，你还要摆一个办公桌？难道你每天要吹 BB 啊？起床！那个时候谁听你啊？家里的小猫小狗。那个时候你最好家里多养几只狼犬，归你管，否则谁听你的、啊？我最欣赏的是我冈山这个空军机械学校有一位少将参谋官退伍，将军哦，退伍，他一生就退，为什么？退了之后那个基数比较大，他一生了。一升了少将之后，他就退。退下来之后，你知道他干什么？就在眷村的门口租一个小棚卖牛肉面。我们是少尉余官，我们就去那边吃面。他亲自跑堂哎，亲自跑堂哎，为我们擦桌子哎，为我们自己送啊。我们说、啊、长官，我们自己来捧，不用。
我是退伍了，我就是死老百姓，你们呢是官，死老百姓本来就应该为官服务的。
我觉得可像了、啊、我觉得我虽然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呢、啊，可是我跟这些眷村老伯伯的缘分好深、啊、我到哪里他们都把我当眷村的小孩一样养照顾，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照顾，就是想这所求征税是求不得，你什么时候可以把你这种所求征税的那种期待那种习惯放下来，放下来才可以毕竟不招苦的呀、啊、那么呢接着呢这就简单完把这个七苦的自性相差别相讲过了，那么接着看观察坏苦性，富有苦受及所依处所起烦恼，富有无病等，那等就包括什么少啊命啊亲爱和会啊非爱别离啦、啊、所求称岁等，对不对？这些呢顺乐受处，请把这四个字画下来，因为只要你有五蕴，那么五蕴就会有生因缘成熟苦受的可能性。可是呢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当无病等的七苦随顺乐受的因缘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比苦苦更维系的烦恼相会升起来。啊，他说啊，这种无病等顺乐受处等，就包括有这前面的七个嘛。那七个的随顺因缘，我们叫做顺乐受处，就是不是那个生老病死都求不得，是无病等所求称岁。这个相翻的乐受境界，这个顺乐受的境界如果现前的时候呢，即彼所生受，那个时候会升起一个受，那个受当然叫做乐受啊，那个彼所生受那个受旁边就写乐受啊，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站起的像是个乐受，而这个乐受会起一种维系的烦恼，凡人没有学过佛法认不得，他就觉得哦気持ちいい呢，很舒服呢，非常舒服的，八风吹的时候哪一个人不忙叔叔，对不对？很舒服啊，谁的耳朵喜欢去听人家骂你的 不顺耳的话，对不对？谁希望被人家逆毛这样的摸？没有人喜欢的，没有人喜欢的。可是当你被顺着毛摸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想？那个就是维系所起的烦恼，这种烦恼呢佛那个弥勒佛就说了，如是总说为坏苦性。因为你要知道这是因缘所生法，你要知道今天你会得到这种顺乐受处是什么因什么缘生出来的，对不对？今天他是在照顾我还是照顾我这个肩膀上那颗星星，他是在照顾我还是在照顾我即将要给他的加薪，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暂时所起的乐受背后的那个因缘是？你把所有这些顺乐受处当作是天生自然吗？自然本来就会有的吗？坚固不退转不会变坏的吗？如果你维系看到它是因缘所生法，可是问题是苦苦容易啊！啊，你只要稍微有点清醒明觉的性，理性够一点，你还会观察分析。可是乐受不容易发现啊，当它坏苦来的时候啊，它所升起的苦的烦恼的逼迫性比苦苦还苦，比苦苦还要苦，为越是维系的烦恼，他所生的苦受就越苦。今天如果我没有爱过人，我从来不会有失恋的问题。今天我只要有爱过人，我就有失恋的问题，对不对？尤其我只要爱过像西施那么美的人，我从来没见过西施有多美，我最好不要让我遇到他这个这样子的冤孽。如果你曾经沧海难为水呀、啊，那个时候很可怕的呀，你那个失落感，那个失落感，对不对？你去哪里找个 replacement？ 你去哪里找个替代？没有的替代了，你心中会有多苦，对不对？这就是各位要去想的事情。始终啊，乐受即所依处，由无常故，所以乐受本身在发生的时候不是苦，为什么？因为它的法性是无常。对不对？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要解释成无自性。所以他说啊，若变若异，
受比增上所胜的主苦。增上的意思就是说，当他增上远，一直不断的加加加加，我们一直不断的要往我们今天的五蕴身心上去加加料，对不对？本来啊，食物饮水都只是清淡就好，可是我们越喝越复杂，对不对？越喝越复杂，一杯水一个茶包泡在一起还不够。那天我还看到一杯水一个茶包，然后呢加咖啡还不够，他还加 whisky 还不够，他还加一点橄榄油。他说听说饶老师讲多喝橄榄油会排胆结石，他说他有胆结石。我真的有够笑的，吃一堆毒油啊，才要吃解油啊，把解油跟毒油啊放在斗阵，放在斗阵啊，你吃什么生的呢？吃什么生的呢？就不懂了，对不对？这就是增上所生诸苦。不了解我们这些都知道自己搞怪啊，增上所生众苦啊。若诸烦恼于一切处正生起时，缠缚其心，今心变坏，即生众苦，故名为坏苦。